好，谢谢谢谢。我讲到比较喜欢走来走去啊，原因是因为我想看见你们的脸，我想看见你们的反应，因为讲到绝对是一个圣灵的工作，不是我在讲你们听，不是，是圣灵在讲，圣灵催促你们听，所以全部都是圣灵的话，所以我需要知道你们的反应是什么，对圣灵的反应，不是对我的反应。OK， 好啊，所以呢，我就发现了，我不管走到哪里，你们听不到还是听不到，为什么？因为扩音器在这里。所以我就觉得以后啊，恐怕我要把这个扩音器背在背上扛着走，这样子恐怕才比较好。OK， 好啊，我这个是第三篇从约书亚记出来的讲道啊，明年的第一次讲到这两个礼拜以后，我们要讲约书亚记的第四篇，那么就结束了。那么诸位，如果你记得我前面讲的两篇的话，大概没有人记得，不要紧，没关系。讲到神借着耶稣亚带领以色列的这些老百姓过的约旦河，然后呢，这个过约旦河的时候，当然有这些抬约柜的祭司，我知道这个我们黄祖光弟兄他听见这个信息。因为他忽然间知道，哎呦，他在教会里面是抬约柜的。OK， 感谢主。那么都有很多的神迹，那今天就不讲了啊。那么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呢？最大的神迹当然是到了耶利哥城，那个城墙非常的高又很厚啊，那个简直是不可能以色列人要打进耶利哥的。结果呢，上帝就告诉这个约书亚，说是你们啊。有七天，每一天呢要绕城一周，然后什么人带头呢？是祭司在前面，而且是乐队要这个唱诗歌，然后每天一次，到了第七天的时候绕城七次，然后大声的叫，哎，这个城墙就垮下来，哇，真是不得了，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耶利哥城这么难打的城，在这个耶和华的神迹之下，这个举手之劳一下就把它打垮。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讲到是这个以后，这个以后呢，这个以色列人就决定了要把一个很小的城叫爱城，那么这个爱城呢，这个英文就 AI， 我想很好，这个 AI 就是人工智能，对不对？对，这个就是人工智能，就是一个 AI， 我们今天要学的就是怎么样打破人工智能。 OK， 好，那么是一个在上帝的眼睛跟人的眼睛，你看都是一个小城市。然后呢，这个约书亚就派了几个间谍去看一下，结果发现这个城市很小，这简直不能够跟这个耶利哥来比。然后回来报告以后呢，就决定了，你要派两三千人去就行了。这个以色列人的人很多啊，好，结果呢，这两三千人去大败而归，也就死了36人。我现在只是跟你大概的讲一下，哇，这件事情对于这个约书亚跟以色列人来讲的话，晴天霹雳，我们神的大能怎么不见了，不得了。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故事啊。首先这个约书亚记啊，这个有一个描述的一个特点，就是在讲一个故事之先的时候，他先把这个故事的一个大纲，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先讲出来。这信息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娶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这句话就是这个整个约书亚记第七章，我们现在今天讲是第七章的整个的一个纲目，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信息，一句话讲过来。所以以下呢都是 detail 啊。那么当灭的物，这个重要的当灭，我们读这一段的话，我们不知道是当灭的物是什么东西，但是呢，很明显的，当灭的物意思是说，这个东西或者这件事是应该灭掉的，是应该在以色列人当中要除去的，结果没有除去。而且他是什么样？是一个人做的这样的事情。你看这个人啊， 他祖宗三代全部都写下来。他是什么？他是犹大支派，然后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尼的儿子亚干。哇，你看，真是非常非常，这个点非常重要吧？我下一次讲到还要讲到这个 legacy 这个传承，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传承啊，在这里。好，于是民中也有3000人就上那里去，那么这个就派了3000人的队伍去了。结果呢，竟在爱城人的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4-5巴里，在下坡杀败他们。众人的心就消化如水。哎呀，这个我们如果读前面的约书亚记的话，这句话也出现过，消化如水是什么呢？是当耶利哥的人听到，哇，这个耶和华神在整个迦南地进迦南地之前，在旷野击杀了这个王，击杀那个王的时候，耶利哥城的民，他们的民，他们的心也消化如水。你看这个地方，这个消化如水这件事情开始在以色列人当中出现，而不是他们的仇敌，也是他们自己出现。好，然后呢，耶和华吩咐约书亚，我这个凡是有打这2个点的，就代表中间跳好几节圣经啊。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匍匐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再一次哈，说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物放在他们的家里。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的面前必站立不住。跳几节，终于就把亚干给找出来了。然后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是如此这般。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试拿的衣服，200色克的银子，一条金子重50个色克了，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的地，银子在衣服以下。”约书亚就打发人到亚干的帐篷里去，那件衣服果然藏在帐篷里，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及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把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雅各这个意思就是连累的意思，直到今日。这是神的话语，在约书亚记第7章。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自己不配，我们的身上还有许多的当灭的物，不光是当年的以色列人，今天一样。求主让我们听了这段信息以后，立下志愿，把当灭的物在你的面前，靠你的力量，是你自己在我们生命中做清除的工作，把当灭的物就把它灭掉。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先看一个地图哈，这个地方叫基甲，这里叫耶利哥。那么如果你还记得我们以前讲到的话，这个基甲就是这个约书亚为给以色列行割礼的地方，那么耶利哥就是那个大城市啊，就把它打下来。这个爱城就在这里，
是不远啊，
大概 走路还不需要一天知道，是个很小的城市，结果在这里是个大排档，所以他们又回到吉甲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吉甲，然后到最后呢是把雅干处死，处死的地方叫雅各谷，雅各谷在哪里？就在这里，吉甲北边一点点的地方，这里写不下啊，就把雅各谷写在这里，然后用个箭头之类的。这所以是雅各谷在这里，离吉甲是很近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这个是一件事情发生的地方。OK， 好，今天呢讲到的大纲呢，是一共是四个地方啊。第一个你要讲神的祝福不见，然后讲到这个当灭的物是什么东西，然后看到神给雅干一个非常严厉的审判，然后最后呢。雅各谷就是连累的意思。好，首先看神的祝福不见了，以色列人刚刚在耶利哥打了一个大胜仗啊，然后呢就去以为这是爱神是一个贪婪之物啊，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就只派了两三千人，只派了三千人去，因为那里人少，所以呢有三千人到那里，结果没想到打败，而且爱神杀了他们36人。这个我看新闻啊也是一样，以色列人就去打那个哈马斯啊，对，那么哈马斯被以色列人一打，一下子10个1000人2000人这样怎么样？这个以色列人呢，死一个或者两个，他就哇，真的非常明显啊，这个人质是什么？什么都等等，所以这个。我就心想跟美国人一样，美国人死了一个美国人，我就不得了的事情，但是杀的100个1000个都无所谓，一个不行，这个很奇怪，就是人性如此啊，这不是说光以色列人这样，这一样，因为他死了36人在这里，你看他在耶利哥杀了多少人，根本不计其数，所以这个是人性的一个表现啊，然后众人的心就消化如此，神的祝福不见，所以呢耶稣啊马上来到神的面前，而且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有一个习惯啊，认为如果神对自己发怒了，自己得罪神了，亵渎神了，有祸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的衣服撕破，他们衣服啊都是一个就披在身上的很长的衣服啊，就把它撕掉啊，一直到新约圣经的时候，保罗也是一样的，他到一个地方去，人家把他当神来拜，他赶快跳开来啊，不敢，然后撕裂。所以我想，这个以色列人的衣服啊，恐怕预备很多件啊，就常常就撕掉了。我后来我想，应该弄个拉链啊，把拉链打开啊，这个都是现实生活啊，不讲啊。然后呢，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这个叫披麻蒙灰，然后耶和华的约柜前。匍匐在地直到晚上，所以呢在这个神的面前就忏悔撕裂衣服蒙灰，然后匍匐在地，怎么样？匍匐在地就是祷告，跟神祷告，然后神没有回答他，一直到晚上，看到没有？好，然后呢耶稣要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就领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呢？这亚摩利人呢、是这个迦南地的这些老百姓的通称，其实亚摩利事实上是迦南有很多的族当中的一个族，但是呢圣经上面把亚摩利这个字就代表整个的迦南啊，是我们的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道，说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的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呢？这个耶稣的祷告跟我们一般人祷告都是一样啊。我们一般人祷告也向神求的时候，神啊，你怎么搞的？没有听到我的祷告呢？你要知道，假如你没有帮助我的话。这些事情呢发生的结果，要你自己的名要受亏损。我们常常这样的话，就提醒上帝，你懂我意思吗？其实上帝不需要我们提醒，上帝 每一件事情都知道软弱的是我们，不是上帝，上帝都有原因的。 OK， 好，那么就约书亚做这样一个软弱的祷告。好了，继续，约书亚这个时候呢还是因为不知道他们受到这个困难，因为他族人犯罪的关系，所以他有这么一个祷告。他就觉得好像啊，这个上帝把我们当一个游戏啊，前面一个游戏让我们很轻松的就赢了耶利哥，现在游戏呢开始一个小小的爱情，结果让我们吃这么多的败仗。其实不是，都有原因的啊。为什么领百姓过约旦河这样交在亚摩利人手里，使我们灭亡呢？你这般如此这般的折腾，是要把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吗？我们还不如住在约旦河的那一边道。这让我想起来，当摩西带领这个以色列人进了这个过了红海，进到这个旷野地的时候，也是碰到很多的问题，对不对？那么也是这个以色列人的抱怨，在神的面代表，在摩西的面，事实上就是在神的面前抱怨。你还不如把我们摆在埃及地好了，对不对？干什么要把我们带到旷野里面来，让我们吃这些苦呢？对不对？你看，这也是一样。你还不如就让我们在约旦河那一边，不要让我们过约旦河。这个祷告都有一个脉络可循啊，你看到没有？对，这个很奇妙的一些事情。这个还不止这样，这以后你还会看到，也陆续有这样的祷告，类似这样的祷告。好，所以约书亚抱怨神，迦南地和这一切的居民听见并围困我们，将我们从地上除灭，不但现在遭灾，将来的情况还要更坏。那时你的大名要怎么样呢？不但我们遭灾，你的名也要受损。这个也是很奇怪。这个我有的时候就在我当教授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要投资的，要想成立新公司的，来跟我谈要 license technology， 然后成立一个新公司的等等，我就仔细的看听他们讲的话是什么。他们讲的话，其中讲了很多话，其中一定有一个是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啊，他已经几乎决定了要把钱下来要 license， 他一定会决定。他说，假如你这个technology 就是这些技术，不是你讲的这样，结果就 fail 了啊，就失败的话，你要知道啊，当然我们给钱下去就受损，但你不要忘记哦，你的学术的名声也会受损吗？你受损的可能比我还大啊，我只是一点钱而已，你受损多了。我一想，不就是这个话吗？你看到没有，这些人的讲的话都有脉络可循的，都是对人的祷告，没有尊主为大，懂的意思吗？好，神不会无缘无故的让我们遭灾，除了约伯是个例外，今天不讲约伯记，约伯是个好人，结果就无缘无故的遭很多的灾害。不过呢，约伯遭的还并没有什么太糟糕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所以他遭灾受苦是对约伯有益的。不过是当时他并不知道，后来才知道的，这个就不用讲。好，神怎么回答约书亚呢？他说，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夜的物，因为偷窃又行诡诈，把那当夜的物摆在放在他们的家畜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战无不胜。所以神明白地告诉约书亚，以色列人犯罪，取了当夜的物，这个该灭掉最后没有灭掉，而且又把那个当夜的物隐藏在他们的家畜里，又偷窃又行诡诈，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战立不住。那这件事情对约书亚来说的话，约书亚还是一头雾水。他说，我不知道有什么当面的物啊，我们在这个攻打这个耶利哥的时候，该杀的都杀掉，该灭的都灭掉，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我们没有灭掉啊，神知道。其实我们等一下去看这个当面的物，这个亚干常选的东西，事实上并不是很多的东西哈，结果呢神就知道，然后呢，以色列就遭灾了。好， 你若不把这些当面的东西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我告诉他就再重新再讲。以色列民中间有当面的东西，你们若不除掉，仇敌面前必战栗树，非常严厉的警告。好了，他们找到当面的物，怎么找呢？这个先是要找到这个没有把这个当面的物处理掉这个人，这个人我们知道就是亚干。你知道以色列人恐怕上百万，在百万人当中里面找到一个人，不容易啊、哦！这怎么找啊？看他怎么找啊！里面要自洁，预备明天，一个要所有下的命令，所有的以色列人。自己自洁的意思说，除了要在身体的洁净以外，还有在祷告、要认罪，有一项一系列的仪式啊。好，他们呢，然后准备了，要明天要做这个事。好，到了早晨，里面按着支派进前来，这个以色列的耶和华所取的支派，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按着家世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世，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哇！看他怎么办？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对不对？一定是怎么样？十二个支派的首领先到神的面前，然后说，神取到某一个支派，这个支派是犹大的支派。这个取啊，一般的这个解经家都说是大概是抽签啊，就是十二支签里面，这个耶稣啊抽一支签出来，犹大。好了，其他的支派人。都可以走了，这犹大的支派就留下了。好，然后呢，下一步怎么办呢？你看，先是支派，然后下次就要做了，说是按照宗族，一个支派里面还有宗族啊。好，在这个犹大支派取出来了以后，这个所有的这个犹大支派里面各个宗族的族长都到来，然后又摇签，一下摇到一个某一个宗族，其他的就走了，一个去。到最后呢，取的是什么？要取了一个家室，一家人，就一家，这一家人全部每一个人都上，这一家人就没那么多，对不对？然后呢，就是那个家人的里面有一个人，知道是亚干，是这样把它摇出来。好，人进前来，耶和华取大概是抽签，所以神亲自挑出从支派、宗族、家室到人丁。一个一个进前来，不会漏掉一个。哇，你看从一百万人，就是假设一百万，我们从来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是一百万啊。然后呢，一个一个剪下来，到最后找到一个人。好，先是犹大支派谢拉的宗族，撒底的家世，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该，很快就认识亚该。我心想，我在准备这段圣经的时候，心想。上帝完全可以告诉耶稣，就是有一个人叫亚干的，你把他找来，是吧？为什么要这样折腾？先把十二个支派全部列下，抽一个犹大，然后这犹大支派里面好多的宗族，各个族长再抽一个。为什么这样？要这样子说？我相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假如说是。我是一个支派的这个族长，我站在那跟犹大支派，我们完全不知道是哪一个支派里面出的事情，对，一定是战战兢兢的。哇，假如说我这个支派怎么办？假如说我这个支派，那是哪一个宗族啊？哪一个家世啊？会不会是我自己啊？然后。一个一个的这样下去，每一步每一个人都是紧张的不得了。你要知道，这个族长到前面去，并不是族长一个人在那里紧张哦，是全族紧张哦。特别是当把犹大这个族支派挑出来的时候，我相信整个犹大支派的人，他马上就知道，一传话知道以后，整个犹大支派人紧张的不得了。哎呀，是不是我啊？我有没有做什么事情得罪神？所以我认为上帝要这样子做是有原因的，给我们每一个人都一个机会好好的反省自己。等一下我们会说，好，这个属灵的教训是什么？属灵教训是 你如果在你的生这个生活当中有些事情不顺心，然后这个奇怪，上帝的祝福怎么不见了？这种事常常发生，我不晓得你怎么，对我来讲常常发生。我们会做什么？是抱怨神吗？跟约书亚一样，还是先反省一下我犯罪？要有警醒，上帝是不是抽到我这个支派，抽到我了，让我来承受这个审判？我相信上帝要做这样的事，是要整个的以色列全部上百万的人，每一个人都担心，要寻求神。今天呢，我们常常漠不关心了。教会里面某某某人家里面有困难，哎呀，我们为他祷告，祷告了没有也不知道，就算祷告也马马虎虎祷告。也有一个心同心这样的感觉。我不知道上帝会不会这样，上帝说，哎，这个地方出了毛病，然后让我们整个的 DCC 全部在上帝里面聊天，聊到皇帝夫，好，皇帝夫一家人就跑到前面，再聊天，皇帝夫一家人，神今天不这样做，那神今天让我们 TCC 听一个信息，神可以这样做。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只要你听到哪一家或者哪一家的朋友，好比我们主光弟兄其实常跟我讲很多他的一个朋友的儿子出了事，我们教会的主要的同工是知道有他们家他的朋友出了事，我们是为你祷告为你祷告，事不关己，这事不忘掉，还是真正的心连心手牵手，我们真的是为我们的弟兄他的朋友来祷告，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忙啊。我非常的感谢我太太，她的灵命比我好多了，我常常就说，哎呀，我为你祷告，然后我太太通常都是因为我们的chat group通常都是我跟我太太在一起，所以我知道的事情很少很少有我太太不知道，太太一通常都知道，他就会给我他的方法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事吗？哎呀，我有时候爱心非常的少，我只会嘴皮子讲讲啊，这是一个滑稽的事，已经很多年前有一位弟兄跟我说，他说，长老啊，你把你以前所讲的道啊的稿子全部把它集在一起，出一个讲道集。我说有那么严重吗？要出个讲道集啊？哎，他说你讲得很好啊，要把它汇集起来，让很多人能够看得见啊。那我就想，我如果要出一个讲道集，要有个名字嘛，对不对？那就叫《明罗想法集》。这个人圣经了解圣经，非常笑，别人都不笑，要自己不笑，很好。笑的人就代表圣经里面的一句话，他说：“我若有万人的本领，能够讲道，然后还会讲万人的方言，是不是？若没有爱，那就是您的罗想的话，这是彼得的话，不是彼得，保罗的话，就叫明罗想法子，因为没有爱。”这个爱最重要的是爱上帝啊，也是爱众。OK， 我们继续。啊，要以色列人经历挑选过程的紧张，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更要亚干经历神的精确，在千万人中也不会漏过他。意思说，这个亚干当然知道他自己犯错，他知道，那他就希望一点一点，上百万的人 那个不会就跳到我吧？哇，上帝非常精确，又跳到我。好，怪不得亚干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好，当面的失误，就他说了是什么呢？在我夺的财物当中看见一件衣服，美好的士拿的衣服，200舍克勒的银子，一条金子50个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在藏在我帐篷底下，银子在衣服底下。好，等等，所以亚干呢彻底认罪，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了帐篷里面，银子在底下，人帐去剥。好了，我们现在讲讲这个当面之物啊，这个到底是些什么东西？首先是一件衣服，叫做士拿的衣服。我看了解经书才晓，不然我怎么知道这个士拿的衣服是什么东西啊？哦，后来晓，原来士拿就是巴比。各位弟兄姐妹，在整个的圣经当中，不管旧约也好，新约也好，巴比伦是代表魔鬼，上帝很不喜悦巴比伦啊。那个在最早的时候，不是有巴别塔吗？巴别塔就是这个人呢、啊，要通天了、啊，认为他了不起了，真的，那叫巴别塔。其实巴别这个字，巴别这个字就是巴比伦啊。圣经有很多的地方把巴比伦当作是敌意，抵抗神，神的敌人，是魔鬼的化身。那么是哪？就是巴比伦。所以巴比伦的衣服，是哪的衣服？可能是巴比伦做的，在巴比伦地方做的，然后进口到这里，或者是本地仿制的，我们不知道。但是这种衣服呢，很可能非常名贵啊，所以这个啊，亚干呢一眼就认出来。这是第二，士拿当地是拜月亮，相信衣服里满是偶像不洁的东西，意思说上面大概很多的月亮，就是这个巴比伦拜偶像。你想，你知道这个世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宗教，就是、主要的宗教，他们的这个宗教的一个信号，像我们这个基督教就是一个十字架，对不对？有一个宗教，他们的这个圣母就是个月亮，你知道是哪个宗教吗？没人知道啊？哎，对，穆斯林，穆斯林啊，月亮。是他们的信号，我相信都有这些根源的啊，因为他们大概是根源就是中东的地方，巴比伦。好，所以呢，这些衣服里面满是偶像不洁的东西，上帝憎恨的东西。然后呢，这个物，这个当面的物，这个物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里面叫 cherub。或者叫 Sherry， 我不知道，我不会希伯来文啊，这个我都是看解经书看出来的。代表一个肮脏的东西，这个很讨厌的东西，这个东西一定要拿掉的。可以是一个物件，一个 physical subject， 是一个东西，也可能是一件事情，两件事情都可以，这是在原文里面是这个意思。或者好了，所以有一件衣服。啊，当面出。另外呢，又提到跟银子跟金子，200舍克的银子大概是说2.28公斤，大约是当时一个故宫17年的工资，相当多了啊，17年不是没有多少，因为当时的故宫的这个工资非常低的啊。然后呢，50舍克的金子重0.57公斤，今天呢，我这个是好几个礼拜以前准备的这根道，我当时上网。查了一下当天的金价多少，今天我不敢讲，今天早上没查，大概希望还差不多吧啊，大概是5万美金，5万美金虽然是很多哈，也没有那么多，全部加起来，我想那件衣服值多少钱，就算1万美金吧，然后这些一些工价大概也是几万美金，全部加起来10万美金吧。10万美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哦，对不对？当然是很多，是不错，但是它的物质的价值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么这个亚干呢，就把这些东西偷了，然后就摆在他自己的帐篷里来藏起来。然后这些财物都是奢侈品，没有一样生活的必须的，你想想是不是？即使能够使用一辈子，价值也比不上能够传给子孙后代的产业。 因为我为什么提到子孙呢？因为这件事情连累了他的儿子的女儿。这个猝死的不是光亚干一个，他全家猝死。OK， 好。那么今天的当月之物，我们要看了今天的属灵的孝顺，这个物代表 things 啊，可以是物件，也可以事情或行为，神不喜悦的东西或者行为。那么第一件事情当然是偶像。什么是偶像呢？我们一想到偶像，就想到一个菩萨像或者一个佛像或者什么东西，这才叫偶像，不是的。偶像的定义是什么？任何东西拦阻我们能够亲近神，就是我们把这个东西啊，已经看得很重要，来，我们宁可有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忽略神，就是摆在我们跟神中间，我们只看到这个东西，没有看到神，这个东西就叫偶像。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物件，也可能是一个行为。有形的偶像，例如佛像，这个就不用讲了啊。无形的偶像，例如说沉迷在游戏当中，这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你沉迷在游戏当中，你就怎么样？过去已经败了。沉迷在偶像游戏当中，你就忘记去祷告，祷告会嘛，那就等而弃之，有空再去。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拦阻我们去亲近神，都是当面者，当面的。好，这罪我们就不用讲。好，有些的偶像，比如佛像啊、观世音菩萨、念珠等等等等，这都是神不喜悦的东西啊。我听一个老牧师曾经跟我这样讲，他在台湾呢、知道他有一位姐妹，教会里面有一位姐妹，他家里面有一个观音像，所以他就劝这个姐妹一定要把这个像把它拿走啊，把它丢掉。隔了一阵子以后啊，这个牧师又碰到这个姐妹，他就说：“你们家里那个观音菩萨的像，处理了吗？”那个姐妹说：“处理了，处理了。”“怎么处理的？”他说：“这个像，哎呀，挺值钱的，我就送给你。”另外一个朋友，只有几个人笑，其他人不笑。不笑就代表，他这个处理办法很好。你只要认为他这个处理的办法很好的话，就代表你不是真正的知道这个偶像是他的坏处多大，他真正的是拦阻我跟经济。这件事情，假如对这个姐妹不好，她送给另外一个人，她的朋友，那岂不是也拦阻那个朋友亲近神吗？有没有想到？所以变成怎么样？牧师爆出来的事情呢、他当作一个，哎呀，就应付一下，好，我把这个就把它处理，没有真正的知道这个偶像背后的属灵的意思，你懂我的意思吗？好，无形的偶像这就多了，电子游戏这还算少的，还算比较轻的当面的，不是非常严重。因为这个借这个游戏啊，真的现在已经是在行为心理学里面的一个 specialty， 我就知道我们 UNC 的心理系有几个教授，他们的这个研究就是怎么样子来戒 addiction， 就对游戏的一个依靠依赖，这个在青少年当中是相当严重。在这个还有人不是游戏啊，是看这个连续剧。我就知道有人看连续剧，不吃饭不睡觉，一直一直看一看，一定要把42集全部看完。吃饭不睡觉，这当然也是方面的。已经有人走了，讲到这个的时候都是不喜欢听，我还有更多的要你们讲，不想听你们现在这种网络社群， 现在看一个色情的东西实在是太容易了，又不要钱，然后非常的喜欢这种东西，久而久之，这个大部分是弟兄们啊，姐妹们我还不知道有人这样，就是当面的物啊，拦阻你亲近神啊，赌博。我非常的惊讶，现在那个看一个 sports 就是运动，不管是足球赛、篮球赛，什么赛事，你可以公开的去赌了，这个是 legal。刚刚美卡今年才通过这个法律，可以在网上面赌博的，所以现在公然有广告 ，NFL 这个篮球职业篮球的他们的这个例，就他们自己有一个赌博的网站，你可以把钱摆进去。哎，这个世界真的是走向这个灭亡了。前面另外一个是意思是 net， 你如果看这个解经书的话 ，net 的意思网罗啊，他把你网住了，你跑不掉了。你不但不能够敬拜神，而且你会自己落得像家灭人亡，非常糟糕的。好，成年了，最容易的不能自拔。我就想起我很多年前听这个圣保罗牧师，圣保罗牧师啊，已经被主接走了啊。包括他刚刚信主的时候，在一个教会里面，他就发现啊，你知道国内的以前很多的家庭教会都是这样。就是在崇拜之前找来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教会里面通常都是长老做这种事情，教大家唱个新的歌，这个在这个国内的家庭教会非常多，三支教会一样，我有一次参加过三支教会的崇拜啊，那个长老在前面也教一下歌，好了，长老呢就是挥动他的手啊，结果这个神牧师说这个长老没有小指，因为他手这样挥，大家可以看见，所以后来他壮了胆子去问这个长老，那你怎么没有小指头？长老就告诉他，他说我信主之前沉迷在赌博上，我自己知道不好，输了很多钱，家当的塑料，所以我拿了一个菜刀就把自己的小指砍断，以后绝对不赌了。结果怎么样？结果少一周，少一个指头，继续用那个没有小指头的那个手去赌，没办法，一直到后来遇见耶稣，才真正解脱。这是当面的物。好，我知道我每次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年轻人非常不喜欢。啊，有的时候啊，我听到某某传道人跟我谈到一位弟兄和一个姐妹，那个传道人就说：“这个某某弟兄啊，赶快结婚。”哎呀，我心想就知道怎么回事啊！这位弟兄跟他的女朋友已经有很亲密的性关系。上帝不喜悦，我再讲一遍啊！我知道我上回讲这个的时候，许多年轻人很不喜欢我讲，但我还是要，我只要在这个教会一天，不过你们有判断，因为我快要搬家了。这是神不喜悦的事情。我发现中国人的这个不关中。全世界的基督徒一样，这个结婚以后或者有固定的关系以后，你再去有这个关系之外，还是有一个另外一个人，你跟他有亲密的关系，这个不能接受，不管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都不能接受，这叫什么小三是吧？啊！但是如果在没有结婚以前就有亲密的性关系，两人住在一起，等等等等。这是可以接受的，我告诉你，这是不能接受的。
这是罪。你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清楚楚，在婚姻之外、婚姻之前的性关系就是罪。所以假如已经犯罪了怎么办呢？所以这个传道人在说，哎呀，某某弟兄还要赶快结婚，不要一直沉迷在这个罪里，只要他们不愿意分开。好，另外一件事情我们认识，因为哎，你看某某弟兄，我把他说是 XY， 因为他是男的嘛，对不对？某某姐妹是 SS， 对。那么这个不要怪我啊，我是一个 biologist。 某某姐妹跟某某弟兄决定马上分开找地方住，这是我们以前认识的一对年轻人，他们就住在一起没结婚，后来我们发现你就告诉他这是罪，他们不知道，他们知道了以后经过祷告就分开，各自找地方住。他们当初为什么住在一起？当然是他们是男女朋友，非常喜欢，彼此欢喜。更重要的是经济的原因，因为两个人住在一起会很多钱。我还听说过，这个为了要在一起，啊，就赶快就结个婚。你要知道，你赶快到那个什么民政处还是什么地方去这个。结个婚，我们叫什么？中国话啊，领证，对的，领个证。我告诉你，这个领证结婚呢、啊，不是在神的面前结婚的哦。你要知道，这是不一样的哦。这边是你是基督徒，你要知道，基督徒说的是你要在神跟人面前结婚。神的面前结婚的话，那大家看不见。就说哎呀，我们两个人已经在神面前结婚，这还不算，为什么要神跟人？哎，这个人不是一般人，一定要是基督徒另外一个信主的 serious believer， 要有证据的，你领个证不算数，然后你就住在一起，犯罪了。我知道你们不喜欢，包括你们这些做妈妈做爸爸都不喜欢，那我还是要讲，我再说一遍，我快要走，以后这些讨厌的话你就听不见，但我还是要讲，只要我在这里一天。好，我说这里你心里面怎么讲，这个长老太迂腐，这个长老难道自己就没有罪？告诉你，这个当很多的当面的不一样。那么我是个工作狂，信主之前是个工作狂，工作有过度的爱好，每周的工作至少80个小时，早上出门的时候带2个便当，中午吃一个，晚上吃一个，半夜才睡觉，一个礼拜八七天，对不起，一个礼拜没有八天。Everyday， 就这样。后来呢，礼拜天的下午放假，不行，如果要看足球，看 NFL 不播。但是足球踢过了以后，我又礼拜天也照样做实验室，这当然带来很多的困难。我太太要跟我离婚，你干嘛要结婚？你为什么不跟你的实验室结婚？说的有道理。那后来我。拿到 tenure， 甚至副教授，松了一口气。其实啊，那个升 tenure 跟 promotion 不是我工作狂，我工作狂的原因是因为我非常喜爱这个工作。但是到底是给我一个机会来反省，我觉得这样不行。特别是我信主了以后，我信主的刚刚开始我还是一样，没有改。后来我开始慢慢神让我知道这是不对的，为什么？这是一个当面的义，这是一个拦阻我亲近神的一个东西。 工作成为我和上帝之间的男主，是一个无形的偶像，荡灭的你。所以我就慢慢慢慢的调整，先从80个小时变成60个小时，慢慢变成40个小时，一直到后来。但是我仍然对我的工作非常有狂热。你们大概很多人都收到我今年的代表信，对不对？还有这个狂热，我已经没有鞋子了，一个学生都没有了。哎呀，但是我很喜欢我的工作，怎么办呢？因为我以前的学生好多都是教授，他们自己有鞋子，我就 volunteer。哎呀，你有什么这个 ministry， 就是说你的要发论文啊，让我看看啊。啊，他们很高兴，老师愿意看他的论文，给他一些鼓励啊。好，我就看他的论文啊，看，然后给他一些建议啊，什么等等。甚至啊，告诉他，你现在文章先不要发，你还要补这些下列的实验 A、B、C、D， 这好像是我的 project， 这不是我的 project， 为什么？工作狂嘛。对于这个东西热爱已经过头了，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治疗，你懂吗？是一个 therapy， 不正常的。我把这个 greeting letter 发给我一个以前的 UNC 的，我跟他 collaborate 是，这同事也是一个基督徒，他马上就不管，他说 leave。You need to enjoy your retirement. 你不能再这样干。他讲的对。这是一个当面。靠主的恩典，这个偶像大致被除去。我特别强调，大致没有完全根除。我已经比以前好多了。我以前也跟大家说过这个见证。有一次我到一个退休会去，那个讲员啊说，你们当中希望主赶快再来的有多少，举手。我就不敢举手啊，我低头祷告，我跟主讲，我说主啊，我还有一个 very important project， 你不要马上来，等一等，等一等，因为我这个 project 如果做成功的话，就可以造福，变成一个药，可以很医治很多人，难道不是你的心愿吗？对不对？后来我一想，主如果再来新天新地降临，再没有眼泪，没有疾病，没有痛苦，要你什么药啊？为的是为了我自己的需要，我要满足我对工作的狂热。当灭之物，主不喜悦的罪，还有我的骄傲。我就觉得很奇怪，以前我们教会的一位姐妹，她已经搬走了。她有一次跟我讲，她说：“长老，你常常说你骄傲，我看不出你有骄傲。”哎呀，这是感谢主，我隐藏得很好。哎，其实我还是一个很骄傲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在国内有一个手机公司叫锤子手机，它的广告说你买的是情怀，手机是白送的。这你们大概已经不知道，因为这个公司已经倒闭了。对，哎呀，我很喜欢这句话，就我就跟我的黄文学生讲，我说啊，黄老师教你的是情怀，发高分文章是白送的。你如果不觉得这句话是骄傲的话，你大概就是一个骄傲的。为什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发高分文章在黄老师这里是很容易的，白送的，有那么容易吗？这句话的背后就是我的骄傲。我后来发现我这骄傲的时候，我心里面难受的不得了。
但是话已经讲出去了，好像发告公文章多么的容易，淹不住的骄傲。好了，这水泥公手机公司倒闭了，王老师的实验室也关门了，下场一样，都是神的惩罚。其实啊，我说你到王老师这里学的是情怀，这里面有一大部分是福音，没有任何的例外。所有到我实验室每一个人，我都跟他传过福音，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大部分都不相信，为什么？这些人都倒了。所以这个罪我还在对付，我以前都说我还在对付，其实我讲错了，是上帝在对付，不是我自己在对付。人的人在对付之中，这是什么？这是一种主对我生命的建造。当时生命的建造，我就必须要给你介绍一个人，这个人是他对你的罪。这人谁呢？是葛培里的夫人，葛培里牧师。这是在1984年，他们去探访王明道牧师，这个中间这个老人王明道，那时候已经90多岁了，啊，对，啊，这是陈庆辉牧师，啊，这个我们这个天父长老人大概认识他啊，陈庆辉，啊，都不在了。那么这个为什么说这个这个葛培里牧师的夫人，他是生在中国，他的爸爸是一个宣教医生。那么他的爸爸名字，他们家族的名字 Bell，B-E-L-L， 所以取的中国的名字叫钟，你看 Bell 是钟的意思啊，他姓钟，所以呢，他的名字叫路德，所以他的名字叫钟路德，他的钟名叫钟路德。那么他见到王明道的时候，王明道还记得他的爸爸，他说我是某某某某中医生的女儿啊，他中文讲得很好，因为他在中国生长在中国，一到17岁才回到美国去念 Wheaton College， 念大学。然后呢，这是他的墓碑，啊，这个墓碑就在这个下午离我们这里不远，我们的这个葛培里牧师也上来了。他墓碑上面都有一个同样的一个字，就是义，就是宋文字，这是繁体字啊。在众多的简体字当中，啊，我觉得有一个中国字，就是完全不应该把它变成今天的这个简体字。因为它的意义完全不一样，啊，你知道这个意义上面是上一个羊，地下一个我，地下一个我，在羔羊之下的我，因为在羔羊的恩典之下，在羔羊的建造之下，才会有意义啊。意什么意思？意就是罪的相反。这个字太有意义了。然后他写的什么？你做个人图的话啊，在这里有小字，他说 End of construction， 然后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我翻成中文，建造奇功，谢谢您的爱心。这当然是对上帝的。那他躺在这个坟墓底下，墓碑上面是一个祷告，跟上帝说：“说你对我的建造，对我的建造，息功，停止了。”然后说：“谢谢你的耐心，因为在整个的建造过程当中，他认为他有很多的地方都得罪了神，神容忍他。”从包容他，等候他，慢慢的生命变化，一天比一天好。那我们这些当面的物是不容易拿掉的，
这是一个建造的过程。感谢主，主还在建造我。很快，我们夫妻两个人明年要庆祝80岁的生日。你不觉得我爸像100岁？啊，对，我们知道我们离这天不远，但是也是一样，谢谢主的耐心容忍我，我还有很多的当面人物还没完呢。好，我们要回头来看亚当犯罪的过程。要赶快结束，对不起啊。啊，第一，他说他看见那个好多东西，是拿的那些衣服啊、金子、银子啊，什么等等，就是眼目的情欲啊。约翰一书说是眼目的情欲是我们犯罪的一个开头。然后夏娃也是因为看见那个果子好吃啊。大卫看见那个女的洗澡，都是从看见开始。仔细想想看，你有什么多的当面的物犯罪是从看见开始。然后贪爱，这跟十诫里面那个贪恋两个字是同一个字，原文同意，意思是说对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有不可控制的渴望，但是只是一个渴望而已，没有付诸行动。第三步就是拿去，这时候呢，心中的罪就变成行动。然后藏起来，人在犯罪之后必然会掩盖罪行，看到没有？人犯罪的四部曲。我希望你今天听到这个道理，我回家想想看哈，在今年结束想想，我有哪些在我生命当中，有哪些是当灭的物？怎么开始？怎么会呈现到这个当中？不能自保，还尽量隐藏。只有靠着神的恩典，你要知道。不要像亚干一样，亚干是被神重重的击垮，所以看贪拿藏是犯罪四部曲。好，严厉的审判，我们刚刚已经读过的，都带到雅各谷去，用石头打死，让什么人在身上，用火焚烧他所有，他所有的佣人做他们，一直做怎么样？报告他的儿女。因为这叫什么？我刚刚不说吗？他到时候是雅各谷，雅各就是连累的意思。不但雅干的犯罪连累了他的整族啊，整个以色列民族，他一个人犯罪也连累他的儿女啊，还有那些驴啊、羊啊、牛啊、羊啊，全部都杀掉了，非常严厉的审判。严厉审判为什么没有领导我？你知道我们每次看到这些旧约里面讲了严厉的审判，我们就批评旧约的神怎么这么严厉啊？我的答案是，严厉是应当的，因为上帝有绝对的公义。我们等一下回来讲，神是不能够轻慢的，但是我们常常忽略到这个，觉得神太严厉。其实啊，我们应该问，为什么这个严厉的审判没有临到我啊？我早就该死了，我好多当面的路啊。我们要换个角度来看一看，我们不愿意，我们宁可高高在上，哎呀，这神好严厉，神是绝对的公义。但是所有的解经家哈，我还没看到有任何人不同意我，认为他亚干没有失去永恒的救恩。为什么呢？道理呢？因为他已经认罪悔改，他说我实在原文里面是阿门，我们祷告完不是说阿门吗？阿门就是实实在在的意思啊。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所以他真的是认罪，他从心里面认罪。阿门的意思就是从心里面发出来一个感情，而且把犯罪的细节全部都供出来。得罪的人是要付代价，但得罪神的，神已经饶恕。所以他在永恒里面，我认为亚干没有失去他的祝福，因为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原因是因为他真正得罪神的，上帝的十字架上已经替他付了代价。所以上帝的十字架上面所担当的罪当中，有亚干的罪，当然有我们所有的罪。但是我们得罪的神，在这一辈子得罪的神，那些当灭的物，如果我们不处理的话，有一天我真的是不敢保证了，上帝的审判可能会临到你我。神只在旧约时代严厉吗？新约时代也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跟他的妻子撒菲拉。简单的讲，他们欺哄了圣灵，他们卖了田产以后，他把这些田产的摆在使徒的面前，彼得面前，跟彼得讲：“这是我全部的。”彼得靠着圣灵就知道这不是全部，只是当中的一部分拿出来，但他说的是全部。彼得就揭发他，说你欺哄圣灵。讲完了以后，神就让他当场倒地死掉。然后他妻子呢，不知道这个事情，从外面进来，然后一问，说我们也是全部的奉献，妻子马上倒地也死。哇！所以你不要以为光只有在旧约的时候神才怜悯哦。神是欺瞒不得的，你岂不是不义的人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男童的、青蓝色的，这现在就是同性恋，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那些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淫乱的、奸淫的，包括你们在结婚之前就有性关系。不要自欺，神是欺瞒不得，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好，最后雅各谷是连累的意思，所以雅干的家人被雅干连累，雅干犯罪的时候，他儿女很可能就在他的身边，至少他藏了东西的时候，因为他家里面应该知道，在同住在同一个帐篷里，很容易被家人发现，但是没有人规劝他，最后家人也给雅各，雅各是连累的意思，下场非常。我们有没有为自己的家人和弟兄姐妹守望？我们有没有知道我们当中有些当面的物？有没有为他守望祷告？我就知道有一些，我一直在祷告，我知道我们当中一些灵性犯当面的物，但他们不觉得是罪。我应该跟他们讲过，但是不听。另外，那我只好为他们祷告，守望祷告。我们有没有雅各的自己的教会？你知道，特别是一些还约柜的祭司啊，犯了罪会牵连整个的教会的。所以今天的信息，以前我们在 CGMC 的时候，每个礼拜都有一个要一个这个要背诵，对不对？我们现在不做这个事，但如果我们要背诵经文，就是这个。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记住哦，你要神与你同在，你有你自己的责任。你当灭的物是什么？你们都知道，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哦，现在就要问问题，等一下啊，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还是一个诚意当中的罪？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把它处理掉，自己欢喜快乐也不连累别人， 这是神对我们生命建造的地步。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也是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还知道今天的信息相当的严厉，靠着你的恩典，该讲的话大约还是讲，求主把这样的信息像一个锤子一样打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自己反省还有哪些当面的路。主啊，我们就祈求你恩待我们 TCCM 都能够活在你的恩典当中，因为你是轻慢不得的神。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